对，开始咱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先同心啊，一同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主给我们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使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方式，能够安静地回到主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透过你的话，我们明白这个世界。主啊，你曾经创造，曾经因你的爱赋予这个世界的美好。然而如今，人自以为聪明，人骄傲，离弃你。表面上，人在高举自己的成就。然而，实际上，我们越来越远离你。我们整个的人类社会越来越远离你。我们在自己的骄傲当中败坏，甚至于走向灭亡的不归路。主啊，我们作为蒙你所选召，能够悔改回头，开始走向归正之路的人。主啊，一方面我们自己在你面前蒙恩，我们深深的感恩感谢。主啊，我们看见你的作为，我们深深的来敬拜赞美。然而，我们也看到整个人类的这种败坏堕落。主啊，整个社会环境的恶劣。主啊，我们真是看到这是一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个是。善恶已经完全错位的一个时代。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主啊，那恶者利用这个社会执政的、掌权的这一些，利用各种的宣传手段来推销他的那些欺骗啊、诱惑。迷惑普天下的那些东西，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一个一个的倒下，我们心中非常的痛苦。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在高天之上怜悯我们。主啊，你给我们爱的同时，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各方面的恩赐。主啊，使我们在这个时代勇敢地把握我们自己当走的路，照顾好我们各自的家庭。主啊，使我们家蒙恩的这条根源不至于断了。主啊，好使我们能够把你的恩惠、把你的真道能够传递下去，无论是我们的家，无论是我们的教会。主啊。我们都求你特别的施恩保守，主啊，因为你曾经应许过，你要赐福给义人的后代，直到千代。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啊，你按照你的应许来兑现在我们的身上。也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因着信。主啊，能够持守你所给我们的。主啊，求你给我们那个勇气，让我们敢于与这个世界的潮流，那个罪恶的、邪恶的、败坏的潮流，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主啊，使我们勇于走孤单的道路，因为主流要走向灭亡，而我们要走向永生。这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有勇气，甘守孤单，使我们有勇气承受世界对我们的攻击。主啊，然而我们信，你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在你里边是有真平安的。为着这一切，我们在这里呼求你。主啊，求你再一次不断的按照你的怜悯，按照你的应许。 向我们施恩。没有你的恩典，我们还怎么样继续往前走呢？你是树，我们是枝子。主啊，愿我们与你连接，你供应我们，我们就为你，为我们自己多结果子。主啊，愿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继续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的运行，帮助我们。主啊，你打开你的话语，使我们明白其中的奥秘。你光照我们，我们里边就不再黑暗。我们再一次把荣耀和感恩献给主。谢谢主，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以赛亚书。前面呢，我们已经把这个4章完成了。那么在我们讲以赛亚书的时候呢，跟大家说过哈，就是以赛亚书的写作特点啊，好像聚焦近，是吧？它聚焦到近处，再看远处，再看近处，再看远处啊。那么从前面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啊，作为神的选民，他们惹了神的愤怒，所以神忍了很久，对吧？然而神开口的时候，就是他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然而，神并非只是发怒，神并非只是这个一种或者说是报复，或者说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不是的，神在发怒的时候，他仍以他的智慧、他的理智，在做严格的事情。所以圣经讲得很，神的启示讲得很清楚，神把他的手，管教的手，甚至于是惩罚的手，加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不是为了毁掉他们，而是为了炼净他们，使他们把他们中间的杂质除掉，去除他们中间错误的信心的支点，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不应该成为他们信心的支点。后来到了这个先知耶利米的时候，就说了，是吧？神的子民啊，做了2件恶事儿啊，这是自讨苦吃的事儿。第一个呢，就是离弃了神这个活水的泉源，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自以为是，给自己凿了一个破漏不能装水的池子。我们一个这个算是俚语吧，土话啊，就说指着破鞋扎了脚，是吧？所以把好鞋丢掉啊，换上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鞋子，那你走路的时候就自然要使自己受伤害了。那么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到神一直审判以色列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就是拜偶像。也许有人心中啊会有这么一种感受啊，就是神好像很小肚鸡肠嘛，你为什么老是盯着人家拜偶像这么一点小事儿呢？是吧？他不就磕了个泥胎吗？啊，不就是这个磕了个柱像吗？是吧？这个你大人有大量嘛，对吧？这个怎么这么不能容他人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呢，是吧？ 有一些人呢，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心中有一些隐隐约约的反感，对吧？当然，世人就更不用说了，对吧？这个觉得，圣经里边的上帝啊，太小肚鸡肠，是吧？就容不得别人。弟兄姊妹，有一些东西呢是可以容的，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容的，是吧？比方说有一些东西的限度啊，你是不可以超过的，超过以后，其实是对于不守规矩的一方呢，是带来危险，甚至于是致命的。当人遵循错的指令，啊，遵循错的法则，那么结果就非常有可能啊，成为一个自我毁灭。我常常用这样一个例子啊，比方说这个240伏的交流电是吧？如果你的身体没有处在绝缘的状态下，你不要去碰这个电源。如果你碰了这个电源，你非常有可能就处于生命危险的状态。那么12伏的电压就没有问题，是吧？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说，哎，无所谓嘛，12和240不过就是一个数字的差别嘛，对吧？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嘛，别老在这个小事上纠缠不休，是吧？有什么了不起呢？是吧？你别觉得你的权威就是权威，是吧？我觉得无所谓，就非得听你的，那就可以试试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常常说真理，它不会因为你不服气，他就可以改变或者让步，我们常常用这句话说，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在真理的面前，人只有选择，要么遵守，要么你就违背。所以，人没有第三个选项，说我改变真理，我没有这个能力说。240伏的电压，我的身体在没有绝缘的情况下，电流通过我的身体的时候，我不过电，电不会伤我，人改变不了这个电压对自己身体的这个造成的毁灭性的伤害，这个是改变不了的，所以你只能选择生，要么你就选择死。是吧？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呢，泉源有水，你解渴；那没有水的，你就渴死。你说，我喝空气，我活不了吗？我非得喝水吗？这个就是拜偶像者的愚蠢，对吧？所以违背真理，抗拒真理，到了最后呢，是自我毁灭。所以圣经说了一句话：“人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那么，神不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是出于他的爱，他要人遵行那使他得生、使他平安的秩序，而不是放纵他，让他在放纵的过程里边自我毁灭。这就是我们信仰要这个。心中所存的一个基本的信仰的观念，啊，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信仰呢？是吧？因为我们不是至高者，我们不是命定法则的，他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认定他，归属他，顺服他，敬畏他，这个是本该就应该这样的，是吧？人狂妄，狂妄，什么叫狂妄？就是面对客观的法则， 自己明明要顺服，反而却藐视，却违背，那么最后导致自我伤害、自我毁灭，这就叫做狂妄。狂妄的背后就是无知，对吧？这个无知又导致狂妄，对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神要把这些无知、狂妄的东西要除掉，然后神要把那些真实的、归正的、美好的存留。其实呢，不用神，亲自说怎么样，这个规律法则它自然的就会使狂妄者自我毁灭。这个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啊，这个你必须喝水才能活着。人狂妄，觉得为什么我一定要顺服你这个水，是吧？我就不喝，我就喝别的，啊，我喝汽油，是吧？我就不能活吗？是吧？你那个不尊重人啊！我就是要选择喝汽油，这叫狂妄，是吧？那么狂妄的结果呢？不用上帝罚你，汽油本身它就会毁了你，是吧？是自己的无知狂妄。其实人是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本质里边这个水和汽油在我们身上的功用的，这是我们被造的地位所决定的，对吧？非常可惜啊，在这个客观的硬的这个规则里边呢，人懂得，但是回到生命道德的这个规则里边呢，因为这个惩罚不立刻来到，所以呢，人就放纵自我。人就自以为是，人就觉得不会受罚。等到受罚的日子，审判者的震怒临到的时候，往往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也跟弟兄姊妹说过啊，人生最重要的是决定。那么决定里边最关键的是依据，啊，我们依据什么东西来做决定？是吧？那么这个依据的里面，前提啊，这个使我们的依据有价值的，就是真正的权威，是吧？人不是，人自我不是真正的权威，是吧？谁才是真正的权威呢？那就是造物主，啊，至高的创造者，对吧？他是至高的权威，认定这个，持定这个，做正确的决定。真理在他那里，一按照他做决定，你就是正确的；违背他做决定，你就是错误的。然后，人生最痛苦的事是后悔啊！人生最不应该的事就是骄傲。你本来就不是至高者，是吧？你本来就是被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你本来就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能力来挑战这世界固有的法则，可是你不认这个，是吧？你硬要去挑战，因此，这是最可悲的事情，最不应该的事情，对吧？然后呢，这个最后自己要承担这一切事情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人的生命是尊贵的，所以神赋予我们选择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和责任是相应的。当我们自己有自主权的时候，那么争取自由的时候，同时我们也要在自由的里面承担我们做选择决定的后果，是吧？一旦我们依据错了，对吧？一旦我们做错了决定，那么一旦结果出来了，等着结果出来的时候，就后悔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在真理上装备，目的是为了让我们 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的时候，就知道对错做什么的选择，对吧？这个让我们不选择错误，而选择正确。那么等到结果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了。这些道理其实很简单，啊，也很逻辑，很合理，对吗？然后的里边，人就选择悖逆。自悖逆呢，就自己害自己，当然也害周围的人，是吧？就像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是吧？可能周围的人也因着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而受伤害。所以，悖逆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一次拣选不会后悔的，对吧？神在以色列民当中要做成的事情，也不因为，其中有一些悖逆之子，所以神的工作就会泡汤，就会没了，是吧？就会放弃了，对吧？神不会的。然而神要做成他的工作，神就要在他们中间做一件事。那就是把悖逆的部分淘汰，让这个可留下的啊，让那个好的部分能够留下来。这就是以赛亚书一开始这个前边的这几章经文，这四章的经文啊，要表达的信息。那么今天进入到第五章，那么到第六章，我们就看到第五章呢，神。在这个先知书的里头，先知的信息里头，第一次来唱了一首葡萄园的歌。那么在这里是我们看到啊，神在做这个，他要炼净以色列人的这个事情啊，他宣告了这个事情以后，那么他唱了一首葡萄园的歌。那么这个歌。似乎是一首很像爱情的歌，是吧？它非常的充满了感情。那么他爱以色列，啊，赐给以色列都是美好的。可是怎么搞的？最后以色列产生出来的结果，却和神的预期不同呢？对吧？所以是。神在这里边带有一定的，这种感情伤感的情调来唱这首歌，然后神在这里表达了对于这个错误的神在情绪上的一种愤怒，所以祸灾，祸灾，连续讲了六个祸灾。那么在这里边。是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我们来体会，神他在做管教、惩罚、炼净的时候，他的内心是什么样的状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信息其实非常重要，这是对于以色列后来。那些蒙恩的人理解这个历史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对于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面前的人，主在教会当中，在世界里边，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身上所做的工作，他背后的他的动因、他的情感、他的依据，理解这些东西都很关键。这个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五章，啊，我们先把经文读过去，然后我们来理解神做这一切事情，这个它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我们一同来看。 我们还是一样啊，先把经文，整体的先读过去，啊，我们今天呢，大概是第五章和第六章啊，一起，连起来看哈，所以第五章把问题提出来了，啊，第六章呢，我们就会看到神就呼召他的仆人，啊，就是，先知以赛亚，他蒙召的情况。那他神为什么要呼召他呢？啊，就是因为第五章里边的需要，对吧？神要在他们中间工作，正像，神借着这个先知阿摩斯啊，提出来这样一句话，说如果神没有在他们中间借着先知啊，来这个差遣他的先知来做成这些事情，传递他的信息啊，告诉人当行的路的时候，神就一无所行，是吧？所以人是一种信息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信念很重要，是吧？这个神差遣先知，就是要叫我们从信念里边、从思想里边知道正路在哪里，然后成为引导我们走正路的神的工作。然而，人听还是不听，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所以呢，我们就把第五章和第六章连起来一块儿看，啊，看看神的作为是怎么样的。好，我们一同来看。
以赛亚书第五章，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蒺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30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赫梅尔谷种只结一依法粮食。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故此阴间扩张其欲，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 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火苗怎样吞灭碎秸，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喷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 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第五章和第六章读过了。那么弟兄姊妹心目当中呢，也就有了一点的印象啊。所以第六章呢是先知以赛亚他在圣殿里边蒙召的时候的这个经验啊的描述。那个时候是不是大先知以赛亚他在耶和华的殿中要继承要开始承受承接某一个职分的时候，我们不太清楚啊。像先知以西结啊，他30岁的时候啊，虽然那个时候殿已经这个不在了啊，他不是殿不在，是他自己被掳到外邦去了哈。但是神那个时候就呼召他，他就有了这个职分啊。那么大先知以赛亚对吧，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自己觉得他是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么这个嘴唇不洁，其实嘴唇说话啊，正像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吃进去的东西，入口的东西啊，它不真的污秽人啊，那是污秽身肉体啊，它不污秽人的心灵。但是从嘴里边说出来的啊，那是会污秽人的，是从人的罪性里边发出来的那些污秽的东西。那么借着另外一个人的耳朵，就会传递到另外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里头去，所以是听的人被污秽。所以这个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里说嘴唇不洁的人，也就是心灵不洁的人，对吧？因为嘴唇是心灵的表达。然后既然是内心不洁净的人，一个不洁净的人遇见了圣洁的上帝，这个呢就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历史上许多这种情况呢，就是罪人就被击杀了。所以这个时候神用了一件事啊，就是这个飞行的撒拉佛啊，这个天使啊，就拿着一个火炭啊，来沾先知当中的这个等会儿啊，咱们一步一步讲。这个嘴唇啊，然后呢，就说他的罪恶赦免了，所以这个嘴唇不洁显然是一种罪恶，对吧？然后就神用了这种方式呢，来洁净他，啊，使他的罪孽被除掉。神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啊，我们不完全了解。啊，这个火炭代表什么？沾了他的嘴代表什么？这是神选择的方式。啊，我们在这个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求神的灵继续的感动我们啊，使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神做的各种方式啊，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原则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个除掉啊他身上的罪恶。那么烧着的火炭沾他的嘴，当然这是一个很痛苦的情况啊， 这个嘴被火炭烫，那肯定是一个很痛苦的这个事情，对吧？借着这个呢，使他的罪孽被赦免，罪孽被除掉。然后呢，神就好像自己跟自己说一句话，他说：“我可以差谁呢？啊，谁肯为我们去呢？”他不是问以赛亚说：“哎，你愿不愿意跟为我去啊？”而是神说自言自语啊，“我可以差谁呢？”是吧？然后，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我在这里就是 Hineni 啊，就是看看我啊，关注我，注意我啊，我在这里。其实他没有说我在这里，他只是说关注我，看我啊，我可以去啊，那么我在这里啊，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然后。下边的话呢，在新约的时代里边，这个主耶稣啊也亲自引用过这一段经文，就是你去告诉这个百姓啊，告诉这百姓啊，他们是听见不明白，看是看见不晓得，是吧？要使这百姓啊心蒙油脂，对吧？或者说这百姓啊油蒙了心，他们耳朵发沉，眼睛迷糊。是吧？然后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是神要差遣先知、大先知以赛亚到他们中间去报告他们的信息。那么，神报告这段信息到底什么意思呢？是吧？主耶稣当时也引用了这一段经文。所以主耶稣在他们中间啊，这个讲话就用比喻，对吧？因为这百姓的状况就是个样子，是吧？那么我们再想一想，弟兄姊妹，那么这种状况是神使他们是这种状况，还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这种状况？神为什么差遣先知以赛亚到他们中间去，要说这么一段话呢？是吧？然后，这个先知以赛亚就问上帝说了：“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是吧？”主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啊，直到房屋空闲，无人，然后土地极其荒凉，并且万军之耶和华要将人迁到远方，在境内撇下的土地很多。那么，在接下来上千年的历史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是真真实实的发生了，不光是这个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不光是南方的犹大被巴比伦灭亡，那后来呢又有了波斯啊，这个又有了希腊，又有了罗马啊，现在呢？在后来的年岁里头，又有了这个兴起的伊斯兰，然后呢，以色列人就真的犹大百姓啊，就彻底的被赶散了。那么最后的大流散啊，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啊，甚至于他们把那个地方都改了名字，以至于后来啊被。今天采用叫做巴勒斯坦，是吧？以至于现在很多人说那是巴勒斯坦的土地，是巴勒斯坦人的啊。其实，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呢，根本就是欧洲人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从来也不存在过一个什么巴勒斯坦人，是吧？大部分的巴勒斯坦人，都是阿拉伯人，是吧？这个只是大部分啊，这中间可能有很多其他的。民族其实也包括以色列人，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就是住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的所有的人，是吧？那么后来呢，联合国啊又要搞一个什么巴勒斯坦国，这个国到现在也没有真正的成立，是吧？所以现在网上呢就传说了很多的 真的是啊，这个一步一步造成的错误的印象导致的颠倒是非的谎言，说巴勒斯坦人啊是原住民啊，接收了以色列民啊，以色列人回来以后呢，犹太人来了啊，这个鸠占鹊巢是吧？巴勒斯坦人好心收留他们。他们反而到了这里以后呢，反客为主啊，这些说法都是完全彻底的错误啊，因为从来也不存在什么原住民，也从来不存在什么巴勒斯坦人，是吧？只不过那一块土地啊，这个因为长久荒凉无人居住，所以呢，很多人都搬到这里来啊，在这里居住下来。那么他们居住下来，不等于他们就拥有这块土地，是吧？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谁也对哪一块土地没有绝对的拥有权，是吧？澳大利亚真正属于现在的澳洲政府吗？他们凭什么，拥有这块土地的拥有权呢？是吧？那么有人说，哦，这是西方白人啊，从这个，原住民啊，这个土著人的手中抢夺了土地，所以土地应该是，属于人家原住民的。那么我们有没有再想问，原住民又有什么资格，又有什么权利说他们拥有这块土地呢？只因为他们来得早一点吗？是吧？他们制造了这块土地吗？他们凭什么拥有这块土地？是吧？只因为他们在这里住过，或者他们在这里先住过，这块土地就属于了他们吗？其实都不是，对吧？所以，土地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把它无偿的给了世人。那么，正确使用这块土地的，或者是比较好使用这块土地的，神允许他住在上面。当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犯罪作恶，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神就有主权把他给比他更好的民族。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先知哈巴谷啊，就曾经问了这样的问题，说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我们是不好。但是你怎么用比我们更不好的人来罚我们呢？是吧？这是一个例外。当神曾经祝福的百姓啊离弃神的时候，那么神就有可能用这个世界上邪恶的力量来惩罚他。所以这个今天啊。包括很多西方国家曾经敬畏上帝啊，神就让他们得享平安丰富，让他们成为蒙福的国家百姓。但是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神就有可能像当年啊那种情况啊，使用更坏的民来惩罚你。惩罚的人啊，不一定都是更坏的，是吧？神有可能在这个世上啊，是更好的来取代曾经坏的，对吧？这都是神的主权来决定的。所以神当年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地方赶出去，啊，撇下许多的土地，但是这个神把这块土地啊，上的以色列人赶出去，并不等于以色列人就失去了对这块土地的拥有权，是吧？拥有权和居住权是两回事，是吧？你临时在这里居住，神没有收你的租金，对吧？但是并不等于你在这里居住，甚至于住了几代人，这块土地就成了你的了，啊，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神一次永远把这个以色列地这块土地给了以色列人。那么，任何外人在这里居住都是不合法的。那么，在这里居住 神许可容忍，这是神特别的恩典怜悯。但是人没有权利，更没有资格啊，没有权利来跟上帝对抗说，因为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几百年，因此这块土地就是我们的。不是的。所以将来有一天，神的子民要回来的时候，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外人，就有义务、有责任把这块土地腾出来，归还原来的主人。但是世人不信这个理，是吧？很多人都站在反以色列的立场上，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同的属灵背景的人，做出的不同的选择。然而，这个以赛亚书6章12节已经非常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对吧？也是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支持以色列，是吧？这里边我们的信仰的依据啊，我们的这个做事的依据，就是神曾经将以色列人迁走了，啊，把这块土地腾出来了。这块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的，而且永远是他们的。这是神在地上的土地当中唯一选择了一块归他自己，然后神把这块他自己的土地永久。永远的赐给了以色列人。当然，以色列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他们能不能蒙福，能不能够生，继续平安的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立约的时候讲了这个条件。当以色列人失去他在这个土地上蒙福生活的这个资格的时候，神暂时把他赶出去。土地荒凉了，啊，荒凉了很久。以至于有一些人啊，就迁徙到这个地方来，占据这块土地。但是等到时候满足了，神要叫他再回来。所以，先知问要到几时呢？就是要到这个时候，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并不是这个事情的就结束了啊。所以说，境内剩下的人若有1/10啊，也要被吞灭。然而，这个。像栗树啊，像橡树被砍伐，然后树墩子仍然存留，也就是说，这块土地还是他的，将来他还要在这块土地上继续的生活。所以下边说这圣洁的种类啊，这个圣洁的种类，圣洁的种类是谁呢？就是这个像这个树墩子一样啊，这个留下来的这些就是圣洁的国民，在国中呢也是如此。那么，这是先知以赛亚蒙召的场景。那么他为什么要蒙召呢？啊，神为什么要差遣他呢？为什么需要先知呢？前提是因为以色列出事儿所以出事儿才需要先知的工作，啊，才需要这个，因为他们中间啊。出现了这个邪恶败坏的事情，所以才需要管教和炼净。那么，在这个第5章里边啊，就提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蒙拣选，但是呢，却没有达到神在他们身上的要求。为什么会这样呢？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留着，等会儿咱们回来的时候呢，再继续的来看啊，这个先知蒙召的原因，第5章。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啊，11:02，我们大概15、16、17分啊，再回来。好，我们大家休息一下先。